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访问白宫，此前因中国与俄罗斯在当地举行军事演习而引发紧张情势。
墨西哥政府称，他们将向从中美洲国家来的大批移民中符合条件的人给予难民身份。川普总统早些时候曾针对这些移民的涌入提醒说，美国需要加强美墨边境管控。
一名中国留学生周一在美国联邦法院认罪，这名留学生因花钱雇人替考而被美国司法机构指控欺骗美国政府罪。
4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已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进口自美国包括猪肉、坚果和依醇在内的商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这些商品的总价值为27.5亿美元，将要被征收6亿1150万美元的关税。
中国这样做是回应美国对钢材和铝材产品征收的关税。这份文件标注日期为上周四，但是在复活节假日之后才予以公布。此前，中国在周日晚间宣布，将对128类美国产品征收最高达25%的关税，这加剧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
白宫方面，4月3号星期二，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访问白宫。此前，因为中国与俄罗斯在当地举行军事演习而引发了紧张情势。同时，波罗的海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国。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在今天星期二，拉脱维亚的总统维尤尼斯、立陶宛的总统格里包斯凯特，还爱沙尼亚的总统卡尤莱德呢，来到了白宫。那我们知道呢，在2017年7月的时候，中国以及俄罗斯，在这个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两国第一次的海军联合军事演习。那么当时呢，是引发了西方国家还有这个北约盟国的关注。那同时呢，在更早一年之前，2016年，中国与俄罗斯是在南中国海上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那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向来是主张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在今天与这个波罗的海三个国家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中国以及俄罗斯。在中国方面呢，他批评了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有知识产权的窃盗。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但是我们和中国有一个问题，他们造成了贸易赤字。这个问题我要责怪我们的代表，坦率地说，还有前几任总统。我们的贸易赤字为每年5000亿美元，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了。我们会和中国合作，和中国谈判，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我们打算把这种关系维持下去。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大幅减少贸易赤字。我们不能继续每年有5000亿美元的赤字，我们还有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每年大约为2000亿到3000亿美元。我们必须在贸易上对一些国家采取行动。显然，在贸易赤字问题上，中国领先。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我们帮助了中国重建。过去25年，我们帮助了中国重建。
是的，那么在会上，川普总统也说，我跟这个波罗的海的国家谈过了，在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希望我们跟俄罗斯可以好好的相处。那么跟俄罗斯好好相处，他说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但接下来，川普总统还有强调说，他是这个美国史上呢对俄罗斯最严厉的总统。他说呢，包括这个壮大美国的军队，还有让美国能源独立等等呢，都是俄罗斯所不愿意见到的。但是接下来呢，还有强调说，他说跟俄罗斯还有跟中国都要来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老实说，我们对俄罗斯很严厉，但我会说，如果我们能够跟俄罗斯好好相处，那将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有可能我们的关系会不好，我们将会知道是不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能够和大家好好相处，那将很棒。而这也包括中国，也包括许多其他国家。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波罗的海也是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战略当中的国家之一。在该地区呢，有从这个中国的重庆可以直达到该地区最大的不动港，叫克莱佩达的这个铁路。那么的所谓的16+1的中国中东欧的峰会呢，也曾经在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举办过。那么现在有很多中国的投资公司正在该地区的这个进行天使投资。那么在今天呢，这个会面的时候，川普总统并没有特别提到说美国对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这一些的贸易的行为，但是他答应说美国将会为这些国家提供军事上以及能源上的援助。那么此外呢，即使是说到川普总统说跟中国好好相处，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中国以及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呢，紧张情势日益升高。那么川普政府是说呢，在对中国的科技产品的关税将在本周之内宣布。那么对此呢，中国的这个驻美大使崔天凯在4月3号时表示，如果美国宣布这个清单的话呢，中国将会以相同的规模、金额以及强度来做回击。平章，
好，谢谢亚裔，我是林森，这是记者黄亚裔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中国对美国七类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水果制品等120项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为15%，对猪肉制品等8项商品征收的关税达25%。美国业界对中国此举作何回应？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带来详细的介绍。卡拉。
是，平常我们看到这一次加征关税呢，农产品是受影响比较广泛的。那么其中樱桃呢，就是受到中国的消费者青睐的美国的进口的商品之一。那么这一次呢，也是被加入了加征关税的这样一个名单。我们知道美国西北部的几个州呢，是主要盛产樱桃的州。那么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西北部樱桃种植者组织呢，就曾经是与中国的阿里巴巴还有工东航集团来合作，在2017年呢，是开通了叫做樱桃速递班机。那么每周都有数次从西雅图直飞中国上海，来满足中国的消费者对于美国的优质樱桃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中国呢，也是美国樱桃最大的一个出口的市场，每年呢会消化美国的西北部13%的这样一个樱桃产量，而贸易额呢会达到1亿4000万美元。那么这一次中国对美国的樱桃加征15%的关税呢，西北部樱桃种植者组织就认为，目前出口到英国的樱桃呢，税率已经是10%。的进口税再加上13%的增值税，那么这一次呢，如果再加上15%的关税，总共的这个税率会达到38%。这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种植者，也会影响到中国进口樱桃的价格。我们来听一听西北部樱桃种植者组织的代表是怎么说的。
这肯定是让业界担忧的，因为现在的税率已经将近38%。虽然有这样的担忧，但在过去一周里，我和阿里巴巴、中国的大型零售商还有进口商进行了交流。现在距离樱桃季还有2个月，在6月中旬我们才会出口樱桃，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最好的情况是两国政府决定结束贸易战，如果到时不能结束，就会有影响。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的高品质樱桃到了中国，消费者还是愿意花钱，他们还会买美国的樱桃，但至于销量有多少，还会不会有去年的33000吨，我们还不知道。
是，我们刚才听到，因为这个樱桃季现在还没有到，所以还没有非常直接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呢，其他的行业是受到影响可能会比较大。那么其中的猪肉就是受到影响比较大的行业之一了。那么全美是有13%的猪肉来出口到中国，那贸易额呢也是达到11亿美元。那么其中在美国呢，爱奥华州就是美国生产猪肉的几个州之一。那么中国呢对猪肉来加征关税的消息一出呢，就有当地的农民起来表达了反对。我们知道和这个樱桃不同啊，因为樱桃这个中国主要进口的是优质的这个樱桃，那不能卖给中国呢，还可以在美国本土来销售。但是在猪肉方面呢，出售给中国的猪肉和在美国的销售猪肉呢，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内脏和这个猪蹄等等，这个猪的一些部位呢是主要销往中国的，而在美国呢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市场的。所以呢，这个农民也普遍认为这个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那么就此呢，我采访了这个爱奥华的一个农场主，他认为呢，这样的行为会让中美两国都遭受损失。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看来很多人会遭受损失，不只是美国农民，还有在农场上工作的中西部劳工， 美国消费者和中国消费者，他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作为生产者，都因为中间人而遭受损失。我认为在这个贸易和关税问题上，我们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宁愿他们发声明说，现行的贸易协定是不对的，我们在改善它，但我们还想继续做生意，而不是做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害的事。
是这个麦斯威尔呢也告诉我说，他的农场呢是有大概10000只猪，那他的猪肉生意呢占他整个这个农场生意的是15%左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些这个奶制品的这些和旅游业的这些生意。那么他说呢，如果这个猪肉的销售受到影响的话呢，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产品了来弥补损失。但是呢，同时他仍然是希望两国政府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贸易上的摩擦。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想要贸易谈判而不是关税这种东西，我们想让两国政府谈判解决。可能目前的贸易谈判不顺利，但这不代表你要伤害生产者来达到你的目的。我们想让各方冷静下来，说我们愿意出口也愿意进口，一起达成一个交易，一个贸易交易，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取得成功。以目前的这种方式，遭受损失的人太多了。
是我们看到这些关税呢是从本周一开始这个实行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非常具体的这个影响。但是据我们所了解呢，这个业界还是普遍希望两国的政府可以尽快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平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中国女留学生黄乐毅星期一在美国波士顿联邦法院认罪。黄乐毅在2016年3月花钱雇枪手代替他考英语入学考试托福，入学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就读。事发后被美国司法机关指控欺骗美国政府罪。黄乐毅的罪名可判5年监禁，不过在他同意被遣返之后，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判决其刑期为已经被监禁的时间。针对这一事件对中国留学生群体以及美国大学招生录取带来的冲击，我们邀请教育咨询机构美国后人教育的首席执行官陈航先生来分析。你好，陈航先生。
你好，主持人。听众。
类似这样的事件啊，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这个群体当中啊，是否常见，还是仅仅是一个个例？那么，这样的事件对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又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OK， 那么这样的事件呢，现在看来呢，它不是个个例。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今天呢，我也特地请教了这个 Brian White 博士，因为他在美国的这个教育界已经从事了40多年的教育，而且他的太太是大学的校长，他的孩子也是公立学区总监。我说呢，你在这40年当中，这个美国学生如果给了别人3000美金要来这个代考，抓到以后会不会这样处理？他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案子。那么呢，这个作弊呢是有的，学生这个考试打小抄啊，学生作弊这是有，但是呢，像这种这个定义成为这个商业的作弊叫 contract cheating， 这个现象呢现在看来呢是在中国学生的群体当中呢发现的是频繁的出现，而且呢处罚呢越来越严重。从这个2015年在匹兹堡地区呢，有15名这个中国学生组成的一个这么一个小的一个集团，来犯罪，那么呢，被这个联邦的法院来告，那么呢到波士顿，在去年有这个5个中国的学生因为代考而被面临5年监禁和遣返。那么到这次的这个 Penn State 这个女生，那么呢现在这个方面呢看来呢她的这个处理呢是越来越严，而且呢这种情况呢在美国的本土的这种教育的这种体系当中呢以前呢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由于发生这样的一些事件，刚才你说是一个很常见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当中，那么 美国的大学的录取程序是否会因为这样的事件而变得更加的严格，而对像你所任职的这样的类似的教育咨询机构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美国的大学的录取呢，是对中国的学生呢，确实呢是会越来越了解，那么呢，比如像今年这个，申请美国的前三十的这样的名校，甚至包括像加大系列的这样的学校，像即使是在四十名左右的这个加大欧文呀、加大圣巴巴拉呀，很多呢这个我们以前看到呢，能够合格的孩子，比如托福考了110分 ，SAT 考了1450，以前是都是能录取的。那么今年呢，很多学校呢对这些孩子并没有录取。那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其实呢是展示了这个学校对学生的这样的担忧。那么呢，美国大学的录取呢是完全是由他本学校决定的，所以呢，这个学校呢他呢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状况呢来改变、来调整他的这个录取的这种要求。那么呢，是不是在大学里面会越来越严格呢？美国大学呢，它是本质上来讲，它是教授制校的，所以它对这个学术诚信是像宗教一样的这个严格的来遵守。那么呢，不管是你是中国学生、美国学生，你在美国的学校里面有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它是一定要开除的。那么在这个处理的方式呢，和这个可能和澳洲的国家，这个英系的这些国家，或者中国大陆，它的处理的方式呢是很不同的。那么呢，作为在后人教育呢，我们从2014年就发表这个在美国被开除学生状况的白皮书，那么今年呢已经是要第五次发表了。我们呢就会分析这个被开除学生他们的原因，他们的这个来源的学校，他们的这个犯错的这个这个原因。那么呢，比如说是学术不诚信，比如说这些情况，这个都是有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实际上我正想问的就是说，你们这个组织发表白皮书来分析中国留学生群体这样屡屡发生的类似考试作弊或者是替考事件，那它的原因，那么究竟原因是什么呢？那么如何杜绝这样的现象？
原因呢，最简单来说，那么考试作弊原因最简单的就是投机取巧嘛，就是说我没有花那么多的功夫，我想要得到更高的这个分数，那么投机取巧。投机取巧呢，在一些国家呢，它并没有被严厉的惩罚，或者呢被一些情况呢是被默许，但是呢，在美国的这样的这种大学的这样的体系呢，包括中教美国整个教育体系吧，它是对这个抄袭呀、作弊呀，这个方面呢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这样的要求的。那么呢，在很多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是有一部分的学生呢，他是其实呢是因为在中国呢他得不到这么好的教育的机会，比如说他上考大学考不上这个一本，那么他到美国来读书，那么他可能在准备的过程中呢可能没有太准备好。但是呢，我们一直呢是跟学生呢来家长来建议呢，就是你在美国的读书它是一个10年的一个过程，比如你读了本科，读这个有实习，然后读硕士，然后又有实习，它10年的过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他的持续的进步，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呢是一门课程一门考试。这个不能够说呢因为我为这个课程想一定得个 A 或者一定及格而这个铤而走险，因为铤而走险呢这个处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轻则呢警告，重则呢开除，那么如果是有涉及到这个商业作弊呢，那还会被犯罪，这个被遣返，这个5年的监禁，这是在美国处罚很重的。那么呢，我们也看到呢，在美国的很多的校园里呢，其实呢是有一些这个组织，有的是留学生办的，有的是本地的人办的，来专门的来为中国学生呢提供这种商业作弊，这种叫 contract cheating， 就是协议的作弊。这个东西呢是像毒瘤一样，它是对学生、对学校、对大家群体都不好，这些人就像毒品贩子一样，而且学生一沾上这个 什么代课呀、代考啊、代写呀，他可能他无法自拔。那么呢，学校呢，这个你包括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学校，我名就不提了，就是著名的这个州立大学的这种旗舰学校啊，著名学校，他们抓到这样的案子呢，一定是一次枪毙，而且呢，一定是把他处罚到最严厉的情况，因为呢，他认为如果这个他不用最严厉的处罚，这个就像毒瘤一样，它会蔓延的。
嗯，好，非常感谢美国后人教育的首席执行官陈康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遭川普总统连续批评后，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昨天股价大跌。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了解今天纽约股市和亚马逊公司的最新情况。方斌，
好的。虽然今天这个川普总统再次发帖批亚马逊公司，但是华尔街的投资人说呢，他们已经不再受总统言辞的影响了。纽约股市今天从昨天大跌的退市下恢复四点收盘，道指呢是回升了386点，升幅为1.6%，标普五百指数呢是升了3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升了71点。那么那亚马逊公司的股票呢也出现了反弹，收盘呢涨了一股呢是涨了20美元，涨幅呢为1.5%。其他的高科技股如脸书、 Netflix 和谷歌呢也都表现不错。电动车的巨头特斯拉昨天呢是跌了5%，今天呢是涨回了将近6%。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晨8点在推特上再发一帖批亚马逊公司，说亚马逊公司呢把美国邮政局呢当作跑腿的了，让他付出了巨额代价。那么这个总共呢是数十亿美元，说这个钱呢应该由亚马逊来支付，而不应该让美国的纳税人来付。那么在川普总统推特的连续的炮轰之下，昨天这个亚马逊公司的股票是跌了超过5%，总共蒸发了市值约370多亿美元，连带着整个高科技股呢是普遍遭受沉重卖压。昨天纳斯达克呢是跌幅接近3%。但是雅虎财经今天报道说呢，是越来越多华尔街的资产管理人认为他们已经不会再受总统言辞的影响了，无论这些言辞呢是发表在推特上面的还是由官方来发布的，他们认为呢总统只有言辞没有行动。那么网络财经新闻市场观察说，川普对亚马逊公司的批评的频率和密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对该公司的老板杰夫·贝佐斯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个人敌意。报道说，从2017年中到现在呢，川普总共写了13个针对亚马逊公司的推特，其中包括了过去5天里面攻击该公司呢跟美国邮政局的这个快递的协议，让这个美国邮政局呢这个造成了巨大的亏损。那么川普呢寻求提高亚马逊的快递的价格，要求呢亚马逊缴更多的税。之前呢川普还批亚马逊搞垮了美国各地的小零售商，因此呢也有报道说川普可能会寻求通过反垄断法来对付这家全美规模最大的网络零售商。但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之前曾经说，白宫并没有在推动或者考虑采取针对亚马逊公司的具体政策或行动。独立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邮政局跟亚马逊公司的协议呢，其实是让邮政局赚钱的。针对总统的批评，华尔街的分析师却对亚马逊公司呢仍然抱有信心。他们告诉投资人，下挫代表着买进的机会。有的分析师认为呢，这个即使联邦政府呢增加亚马逊的零售税，但是呢也不会改变消费者使用它的热情，因为有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是因为亚马逊公司的速度快和免费快递才喜欢它的。也有分析师认为，美国邮政局呢也不大可能提高亚马逊公司的快递邮资，因为如果提高的话呢，亚马逊公司可能会去寻找另一家快递公司。那么有分析师呢把这个亚马逊公司的股票的目标价定在了1650美元，那么今天的收盘价呢是1392美元，有的分析师呢甚至把它定在了1850美元。平章，
嗯，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川普总统提议在白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墨西哥政府称，他们将向从中美洲国家来的大批移民中符合条件的人给予难民身份。川普总统早些时候曾针对这些移民的涌入提醒说，美国需要加强美墨边境管控。2018年4月4日是马丁·路德·金被暗杀50周年纪念日。美国之音带您追溯这位重要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的事迹。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访问白宫，此前因中国与俄罗斯在当地举行军事演习而引发紧张情势。一名中国留学生周一在美国联邦法院认罪，这名留学生因花钱雇人替考而被美国司法机构指控欺骗美国政府罪。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川普总统提议在白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川普在3月20日与普京通电话时提出了这个建议。川普曾在通话后表示，他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与普京见面，但双方都称有关计划没有什么进展。桑德斯没有透露有关川普与普京会面计划的更多信息。不过自两人3月20日通话之后，美俄关系出现复杂变化。由于英国发生的俄罗斯前间谍中毒事件，美国驱逐了6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下令关闭西雅图的俄罗斯领馆作为回应。俄罗斯否认对这次毒剂袭击事件负责，并驱逐了同样人数的美国外交官，并关闭了驻圣彼得堡的美国领事馆。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再次抨击主流媒体，他声称一家保守派广播网络的竞争性和质量让这些主流媒体担忧了。这家保守派的媒体网络2016年跟川普竞选团队达成协议，试图对川普进行更为友好的报道。川普在接连两则推特中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是 CNN， 全国广播公司 NBC， 美国广播公司 ABC 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是假新闻，唯一没有被批评的是他最喜爱的福克斯新闻网 Fox News。 川普总统这几天批评吃对移民现象，并说要修建边境墙才能杜绝这种现象。不过这些人其实是难民。我们继续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星期一川普早上在推文，他在推特上就发说呢，车队正在朝这边来，必须要通过严厉的法律，并且建造高墙。民主党容许开放的边境、毒品以及犯罪。那么昨天呢，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滚蛋的仪式上面呢，川普总统也告诉记者说，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DACA 呢已经死了，并且他认为这都是民主党人的错。那么在星期二呢，川普总统又再度发出推文了，在推文上他直接点名洪都拉斯，他说呢，从洪都拉斯来的这一大车队的人现在正在跨过墨西哥，并且前往我们虚弱法律的边境，最好在他们抵达之前就阻止他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棵摇钱树正在大赚钱，同时对洪都拉斯以及其他国家的外国援助让这样的情况发生，国会必须要行动。那我们知道此前川普总统也曾经有威胁过要切断对外国的援助。那么不过呢，这个非政府组织叫做无国界的人，这个组织则表示呢，川普总统口中这个所谓的一大车队的人，其实是要逃离祖国的这个犯罪还有这个战乱环境的难民，那他们是要到美国来寻求庇护的。那么之后呢，这个非政府组织无国界的人也发出了一个声明，他说呢，从洪都拉斯逃出来的人当中有很高的比率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当地实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众多政治危机所导致的后果。那么此外，这个无国界的人组织呢，还也提到说，川普总统这口中的这一批一大车队人，大约有1000人，而其实这些到达美国的难民呢，并不会直接进入美国社会，而是会先到收留中心来等候法律的程序。那么而且是很漫长好几年的程序，甚至呢，当中很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不会得到政治庇护。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
墨西哥政府称，他们将向从中美洲国家来的大批的移民中符合条件的人给予难民身份。
美国总统川普早些时候曾针对这些移民的涌入发推提醒说，美国需要加强管制美墨边境。
川普总统提到的这些移民大约有1100人，他们试图逃离中美洲的贫穷和暴力而向北迁徙，取到墨西哥，最终希望在美国获得难民身份。川普总统在推文中还指出，民主党人在解决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问题上没有与多数党共和党合作。
民主党真的让这些人失望，他们曾经有这么好的机会，但民主党却让他们失望，真可惜。
法庭裁决至少暂时阻止了对这些非法移民的遣返，但川普和民主党人没有达成永久的法律解决办法。国会最近通过了1.3万亿美元预算案，但其中没有提及 DACA 的解决办法。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将有很高级别的官员6月份访问台湾，但是分析人士称，这不会包括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样级别的官员。媒体援引台湾政府官员的话说，一个美国代表团将在6月份访问台湾，其中包括国务院一位非常高级的官员，为新建的美国在台协会的会址揭幕。在台协会是一家由美国国务院主持的非营利机构，负责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实际上相当于大使馆。一名俄罗斯议员被至少3名女性指控性骚扰的事件正在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有人把这一事件与美国的我也是运动相比较。在莫斯科，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操守委员会推翻了对这位俄罗斯议员的全部指控，这引发了对女性控诉人的更大的支持，让人们看到了俄罗斯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变革时刻已经来临的希望。
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把我推到墙边。你还要抵赖这一切吗？至少有3名俄罗斯女性出面指责议员列奥尼德·斯勒茨基性骚扰，这是其中的2人。
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的操守小组驳回对斯勒茨基的指控，看来引起了强烈反弹。三名指控人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俄罗斯30多家媒体决定撤回驻国家杜马的记者，称他们将不再报道俄罗斯议会。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全国民主党妇女俱乐部成员说，俄罗斯像美国一样，也迎来了变革时机。
安妮塔·希尔1991年揭发说她曾被性骚扰，但她当时受到批评，现在不同了。我认为这是因为现在媒体报道提到很多偶像级人物，有很多好莱坞女性，全国电视节目的明星都站了出来，这是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转折点。所以我要对俄罗斯妇女说，不要被吓倒，不要害怕。
在华盛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议员杰基斯佩尔说，现在美国国会要求议员必须接受有关禁止性骚扰的培训。众议院最近也通过了一项法案，使性骚扰受害者更容易为自己辩护。
这项法律都有哪些规定呢？首先，从一开始就为受害人提供法律咨询，这有很大的不同，并且由众议院支付。如果达成和解，要由美国财政部出钱，确保他们得到适当补偿，然后由骚扰者偿还。
这意味着，如果有议员被认定犯了错误，他们本人而不是纳税人就要向受害者进行赔偿。仅在过去4年里，纳税人已经支付了大约$150,000的赔偿金。
现在的一个变化是，女性有能力分享她们的故事，互联网把她们的故事合成起来，让她们感觉这不仅是我面临的个人问题，而是比我更大的事情。我身边有一大群女性支持者，这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让很多人敢于分享她们的故事。
目前还不知道莫斯科最近的事件是否标志着俄罗斯会出现相当于美国的“我也是”运动。尽管俄罗斯议会的操守委员会驳回了对斯勒茨基的所有指控，但是女权主义团体说，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正在日益高涨。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华盛顿报道。
4月2日，一部反映汉藏商人在西藏联合开矿的纪录片《石头的声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总部试映。纪录片的导演在现场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除了如画的自然风光外，还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近年来，愈加便利的交通让许多商人看到了在西藏采矿的商机。一部反映汉藏商人在西藏联合开矿的纪录片《石头的声音》4月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总部试映。导演多吉才郎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2007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历时4年多完成，目前还在剪辑中。影片中的3名主角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商人、藏族的中间商和藏传佛教仁波切。他们驱车在雪域高原遍寻矿藏，而如何获得政府的许可，如何应对与其他商人的竞争，以及和当地藏民的关系，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同时，如何让矿业带来的利益能够更多地惠及普通藏民，也是导演多吉才郎所关注的问题。多吉才郎希望影片可以在今年底正式完成，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在藏人社群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当然我不能重复自己嘛，是吧？我就争取每次都不一样，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是，我在一直在找一个，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拍给谁看，是吧？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给外人看，可能藏族自己也能看得下去，有兴趣，而且外人又能接受，我就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路子吧。所以我每次都这个作为基础。
多吉才郎还有一个更为藏人群体所熟悉的笔名江铺，他此前拍摄过多部反映藏人生活的纪录片，包括讲述军工业和旅游业如何影响当地藏人社群的青海湖，还有讲述一名年轻的藏族姑娘选择出家为尼的短片《尼施拉查姆》等。多吉才郎目前生活在法国。 美国之音记者于蒙彤、宁露，华盛顿报道。
具有传奇色彩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的遗孀，美国知名的华裔人士陈香梅逝世，享年94岁。陈香梅逝世的消息于4月3日宣布，她在3月30日在位于华盛顿水门综合大厦的家中辞世。她的女儿陈美丽说，陈香梅死于去年12月中风后出现的并发症。陈香梅在1960年代曾经做过美国之音的记者，也担任过多届共和党政府的顾问。他曾积极地从事反共的活动，但后来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被中国官方媒体誉为中美民间大使。
美国肯塔基州州长贝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对美中贸易和中国对美投资发表看法。
继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中国的某些商品征收新一轮的关税，并在某些产业上限制中资投入之后，中国本周一宣布对美国的水果、西洋参、猪肉、洋酒等产品加税的具体明细，以回应美方的贸易攻势。从已经宣布关税决定的洗衣机、钢铁和铝产品，到最担忧报复政策的美国农业，肯塔基州都与这些产业关系十分密切。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肯塔基州的州长贝文，我们来听听他对贸易和中国对美投资的看法。
非常感谢州长贝文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间不多，我就从贸易开始谈。根据美中商务理事会，肯塔基州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和服务十年之间，从2006年到2016年增长超过300%，这是非常强势的，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两位数增长相比。那么您认为肯塔基州对于中国市场最大的吸引力在哪儿？也就是说，您觉得肯塔基州能提供给中国市场最需要的是什么？
Kentucky can offer that Chinese market needs the most.
Kentucky offers a lot of things.
肯塔基州能提供的很多，有农产品、牛肉和波本威士忌。我们也生产林肯领航员轿车和其他的产品。所以，不管复杂的汽车生产还是简单的饮品，这些都是国际市场需要的。是的。我们看到一个十年内的增长，但是在年同比上比去年增长了60%。中国现在是肯塔基州第四大出口市场，比其他国家大。例如，历史上墨西哥是我们第五大贸易伙伴之一，中国现在排在这些国家前面，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去年对中国的出口价值达到280亿美元。我们认为这个数字还会上升。
您在贸易上的立场是什么？你相信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
我相信自由贸易，因为你必须能够与世界进行贸易关系。在美国，我们消费的大部分产品比我们生产的少，大部分产品是被出售给世界其他国家， 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我们需要有强大的贸易伙伴，但需要一个公平的贸易平台。有关关税的建议，我知道总统是在决定我们是不是向所有人征税，还是我们只针对一些国家的征税。我想他想要的，还有我希望看到的是开放的贸易，但是也是公平的贸易，不只是自由的，必须是公平的。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通过对某种产品的补贴来获取经济优势。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面前，这从来都不容易。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贸易关系。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a strong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you brought up tariff.
您提出对于关税的看法，最近总统决定在太阳能板和洗衣机上征收高额关税。你的州有2家大型的中国家用电器生产商。
Large Chinese appliances producers. One is Haier purchase.
一个是两年前被海尔购买的通用电器，另一个是美的集团在肯塔基州有研发中心。从商业角度来看，您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两家公司？
我认为这对他们有益，因为他们是在美国生产。
而美的集团并不在美国生产，
但是他们在搞研发，他们是可以进行生产的。我觉得总统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全球性公司在美国生产产品。他为什么不想呢？任何一个国家的每一位总统都主张企业在本地落地，所以我觉得这对肯塔基州是件好事，因为即使不考虑关税的因素，海尔的收购都是一项好的交易，因为他们在洗衣机这个领域内做了一些优质的创新性的改变。我去过他们的工厂，亲眼见到过这些创新，而现在美的集团也在做研发中心，这是他们在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研发中心。他们在路易斯维尔雇佣了20多名员工，而我认为如果他们会在这儿建一个工厂，也将受益于总统先生这样的决定。
那么基于现在美中之间紧张的关系，我们看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最近阻止了一些中国到美国投资的交易，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于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问题的担心。您认为现在对于中国公司来讲，容易在美国建工厂吗？或者是容易进行一些并购收购吗？
每个公司都不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中国拥有大量的资金在寻找投资机会，我们欢迎他们来肯塔基州。我认为其他州也持一样的态度。除了美国6个州以外，我们州中国公司的雇员最多，我们在员工数量上排第7。在肯塔基州有将近9000人为中国公司工作，这都是好的工作，对我们的经济也是积极的，这也对贸易有好处，所以我鼓励更多的公司这样做。我会让决定制裁的部门来决定这些交易是否威胁网络安全或是知识产权。
我读到一篇去年有关您的文章，您似乎不回避一些敏感的话题，例如贸易方面、网络安全或知识产权。您是如何把握这方面话题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有强大的贸易伙伴，就有坚固的盟友关系。强大的盟友，人们不会与贸易伙伴有战争的，肯定不会。我认为现实是我们必须有强大的经济纽带。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大规模经济，两个国家经济架构加起来可能比世界其他国家合起来都大。如果这是前提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建立强大的关系呢？我对此支持，我认为这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您谈到中国有大量的资金想要进行海外投资。
There was a surge of Chinese investment oversea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6.
在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尤其是对美国，大幅度激增，而去年呈现一个锐减的事态，至少是30%。主要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对于境外资金流动的管控。那现在中国政府取消宪法中的主席任期制度，有这样的趋势，习近平主席打算在第二任期过后连任。
In the constitution, it's pretty obvious t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trying to stay on this position after his second term. With the situation right now,
那么您认为这样的现状会影响中国对美投资吗？ 还是会有更多的国企进行这样的交易？
State-owned company trying to do the investment.
I don't know the answer, but what I do know is
我对此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私有资本想要的是确定性。当人们投资的时候，他们又想看到政治环境不会发生很大变化。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投资的减少，因为现在美中双方都有一些不确定性，一边的一个领导人在位很久，想要继续连任，另一边新上任，所以也许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人们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在投资之前做比较彻底的分析，这是好事。
那么相对企业持谨慎态度更多的是中国政府对于资产的管控，私营企业无法自由地进行一些海外的投资。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这边可能担心一些国家安全因素，试图将资金阻挡在门外，而中国这边是无法将资金转出境外。
是有两方面的因素，这并不容易，但是肯塔基州开放外国投资，当然我会鼓励人们投入到例如洗衣机等不造成国土安全等威胁的产业。我没法给出明确的方向，但是无论这些产业是什么都会受到欢迎。你知道我们这儿也有中国公司生产住宿零件，利盟集团这个生产办公用品的中国公司也在肯塔基州进行收购，这些应该是人们可以投资的产业。
您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但是未来应该有这样的机会，也可能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他非常聪明，也了解美国，他多次到访，他与美国驻中国大使布莱斯塔德有很好的私交，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有机会促成强大的联盟。他也与我们的总统唐纳德·川普是朋友，并互相尊重，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我想再谈一下有关关税的问题。您一直是232条款的支持者，也就是有关铝产品倾销的调查，而你所在的州也有两家产业内的炼铝厂，也曾经到访过其中一个并发表了演讲。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意见。
What's your stand on that?
我所说的是，美国需要审视铝和钢铁产业，确保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公司与其他人相比有不正当优势，他们应当是在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
所以您认为这个产业的衰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倾销吗？
似乎有关系，这是我们说的，让我们调查出这是否有关系。因为中国发展很快，他们通过购买大量钢铁的方式来补贴这个产业，这没有错。其他国家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做过一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中国的增长趋于平稳，突然间钢铁和铝这些材料的供给超出当地所需的量，所以被输送到全球市场上。但是由于某种程度上是被政府补贴的产品，很多其他人就会说，我们的政府没有给予补贴，我们要与市场上的这些剩余产品竞争，这似乎是不公平的优势。这些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智库是研究机构的一种，学者们为政治、社会和经济议题提供见解和建议。过去有人批评智库对于美国政策的影响过大，但新的研究显示，与过去的政府相比，智库对于川普政府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了。
美国有约1800个智库，其中近400个位于首都华盛顿。美国过往的政府依靠智库的研究来制定政策。然而，研究公共政策的教授马克·罗姆说，现在的情况与以往大不同。
很明显，奥巴马政府骄傲地把自己定位为精英政府，依靠智库的实证研究来制定政策。所以那个时候，智库对于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比现在的川普政府，很明显，目前的政府不信任专家，并且对于这些机构的研究表示怀疑。
除了影响公共政策，智库也为希望进入媒体或者政界的人提供训练。
智库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领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他们现在的影响力不如以前了。这种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阐明新的想法并试图推进这些想法，二是培训新人让他们进入政界。如果有人在政府国会山里面工作，这样的影响力更大。
智库也是人才的旋转门，在小布什时期，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莱斯都是来自华盛顿的智库，而川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丽莎·科特斯就曾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学者。智库的结论经常由于政治偏见而有所偏差，了解谁在为智库提供资金十分重要。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though
for the public to know is that...我认为公众需要知道的重要一点是，当智库发布报告时，读者需要了解这份报告是否被出资人所影响。好的智库在研究方面是公开透明的，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报告的公正性。
智库对美国政策的研究究竟有多大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但是历任政府的政策和优先策略往往可以追随到首都华盛顿某个智库的研究报告。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华盛顿报道。
科技巨头和环保主义者结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希望大幅度地减少线上走私野生濒危动物的数量。
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他们希望在2020年以前把非法交易缩减80%。
据估计，全球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价值每年超过20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第五大黑市。这个黑市目前已经潜入网络。
因为这里更多是匿名的，更容易将贸易发展到更大的全球市场。你看到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资源有象牙、海龟壳，甚至海龟蛋和穿山甲，后者是地球上被走私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与许多大型科技公司结成联盟，目标是截至2020年，将涉及这些动物的线上非法贸易量减少80%，
包括易趣、易吉、微软、谷歌、阿里巴巴和腾讯，所以是那些有广泛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在世界各地有实体存在的企业。我们正在做的是制定一系列政策和程序来认定具体哪些项目是被禁止的。
尽管该项目3月初才正式启动，这个由私营科技公司组成的联盟已经对战略计划进行了长达2年的测试。易趣网的高级经理麦克·卡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战略已经取得了实效。
但是2017年，我们已经在易趣网上封锁或移除了45000多项违反我们有关濒危物种政策的交易。
对客户进行有关的法律法规教育也是这项战略的一部分。
在这些案例中，那些试图绕过我们过滤器的人会受到更严厉的对待，我们可以暂时或完全禁止他们使用网站。在特定情况下，如果存在犯罪活动的话，我们会与执法部门合作。
这个联盟的成员还计划建立联合预警系统，来更有效地打击那些改变行动模式的走私者。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中国日前公布了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总计30亿美元的进口关税，作为对美国提高中国钢材和铝制品进口关税的报复，美中贸易大战正式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的看点是，中国会不会对川普总统以301调查为名，提出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500亿美元进口关税，提出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已经表态了，中方将以同样的规模、金额、强度回击。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表示，有人执意挑起贸易战，中方将坚决奉陪，奉陪到底。美中贸易战能否进一步的扩大，而双方各自会打出什么样的杀手锏呢？贸易战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未来将如何收场？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专家来和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